我们谈过了灵恩派，现在来谈福音派，这是天平的另一头。福音派是什么？有趣的是，就像 charismatic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用法， evangelical 这个字也有几个不同的用法，甚至也用来形容非基督徒，你相信吗？尤其用来形容优秀的推销员，或是擅长说服、擅长表达的人，常会被形容是 evangelical， 意思是指他们擅长表达。这个字有的时候也会用来形容所有的基督徒。会用来形容所有的基督徒，是因为这个字来自 evangel 福音这个字。所有的基督徒都听过福音，但是我要使用这个字的狭义来形容某些不同于他人的基督徒。主要的差别不在做法，虽然福音派基督徒热衷传福音、领人信主，喜欢办大型布道活动，到处发福音单张，通常会让人联想到热心传福音的人。但是我要谈福音派立场的两个基本原则，就像灵恩派立场背后有两大原则一样，福音派也是。第一个原则是致力维护福音的内容。福音派十分维护福音的内容，不是维护自己，而是维护福音。他们相信福音的内容可能遭到修改或者是稀释，让信息失去力量，他们觉得有必要全力维护。所以福音派誓死维护福音的基要真理。基要派人士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这个词现在遭到了滥用。其实基要派人士单纯是指固守福音基要真理的人。福音派人士必须要打两场仗。在19世纪，福音派这个词流行起来的时候，他们对抗的是那些添加福音信息的人。但是在20世纪，他们对抗的是那些删改福音信息的人。这两种做法，一个是扭曲，一个是更改。添加福音信息就像是把一个个行李箱搬进独木舟，最后的结果就是打翻整艘独木舟。在19世纪，大家觉得福音派主要是在对抗天主教徒，尤其是英国国教教会。从1830年起，一波所谓的牛津运动造就了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它跟罗马天主教会非常雷同，只是没有教宗的监督而已。所以这是把高教会派加进福音。在19世纪初的时候，福音派人士说这样不行，我们不能够在福音中添加东西。被加进的有七种圣礼，原先只有两种，另外还相信有炼狱和灵伯狱这两个地方，相信人死后有生命，相信有天堂有地狱，相信可以向死去的圣徒祷告，最主要是向圣母玛利亚祷告，重视朝圣、圣物等等这些。福音派人士说，这就像把行李箱搬进独木舟，最后会翻船。他们说，这样加油添醋是在扭曲福音。所以这是第一场大战，当然是由改教者出击。但是在20世纪，福音派人士要打的仗更难，他们要对抗删减福音信息的人。这场运动在20世纪初始于德国，有一所研究高等批判的学校开始拿着剪刀读圣经，看到超自然的事就把它剪掉，看到难以解释的事就把它剪掉，这样带出了自由解经的方式，在福音信息中挑三拣四，挑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部分，删去不能够接受的部分，重新从心理、社会甚至是政治的角度来定义福音。福音派人士说，删减福音是在扭曲福音。 福音派一向喜欢列举他们所支持的基要真理，比方像是基督是由童女所生，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基督的身体死而复活，他的身体将回到地上。至于跟神的关系，福音派一向很强调神的双面特质，一面是严厉，一面是恩慈，一面是愤怒，一面是慈爱，一面是愤怒，一面是怜悯。但是自由派人士都是强调神的正面特质，慈爱和怜悯，而忽略了神严厉的一面。这表示地狱的存在越来越不被接受，而天堂的存在仍被接受，但是其实连这一点也渐渐动摇。所以福音派坚守福音，认为要极力维护。他们很喜欢的一句经文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是犹大书的经文，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福音派喜欢争辩，为维护福音而争辩，极力维护福音的基要真理不被增删，因为相信福音如果更改就会失去救赎的能力，真理才能使人得自由。但是他们不只是维护，也会主动出击。他们认为，如果你为福音坚守立场，一定也会渴望传扬福音。所以，福音派人士一向很积极传福音。从19世纪起，大多数的宣教士是来自福音派。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海外传福音。直到今天，宣教工作大多是福音派在做，大多数的布道家也都是来自福音派。格里汉是福音派，包勒是福音派，很多伟大的布道家也都是福音派，像是穆迪和桑基，这些人都出身于福音派。他们不但决心维护福音，也决心宣告福音，要尽量传福音给更多的人。我们必须要分辨清楚福音派和传福音的不同，很多人将这两者混为一谈。福音派是指这个信仰的信条，但是传福音的指的是行为，形容我们的行为举止如何传福音。因为福音派相信有地狱，所以有强烈的动机想救人脱离地狱。我再强调，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坚守福音的人，他们最热衷传福音。很有意思的是，那些删减福音信息的自由派批判人士，失去了做宣教工作、救人灵魂的动力，比较热衷于服侍人，而不是救人灵魂。比如说，他们热衷社会福利工作，而不是传道。以上是我们对福音派的定义，要帮助大家了解今天的信息。所以，灵恩派的两大原则是经历圣灵，并且使用圣灵的恩赐。福音派的两大原则是不计代价坚决维护福音，并且尽力传扬福音。你应该可以看出来了，这两者实在是彼此需要。灵恩派很需要圣经，才不会偏离正道，走进死胡同；而福音派很需要从圣灵得到更多的能力，因为传福音不只是用话语，也要用神迹奇事。没有圣灵的能力，就不会有神迹奇事。你可以不靠圣灵的能力来分享福音的信息，但是没有神迹奇事，你不能证明福音是真的。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福音派人士没有充满灵恩？因为他们如果像自己说的， 全心敬畏圣经的话语，相信圣经是神启示的，毫无谬误，有绝对的权威。如果他们真的相信圣经是神启示，而且有权威，把这一点作为思想的基础，那么为什么新约教会既然都充满灵恩，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为什么声称坚守福音信息的人却没有充满灵恩呢？这真是个大问号。国内外教会早就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习惯看见福音派教会没有灵恩，而且很多福音派教会确实极力的反对灵恩，会传讲反灵恩的信息。各位，怎么会这样呢？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新约圣经，而新约圣经又一直在讲灵恩，福音派怎么可能说他们相信新约圣经的福音，却又错过灵恩呢？答案是，福音派不只是受到了新约圣经的影响，还有其他的因素悄悄地影响了福音派的传统，以至于有的时候他们看不见新约圣经怎么说，甚至于扭曲改变了新约圣经。第一个重大因素是新教的改教运动。很多福音派人士说自己的信仰是根据新约圣经，却戴着改教的眼镜在读圣经。他们透过改教者的眼睛来读圣经，比如马丁·路德，还有约翰·加尔文、慈运里、菲利普·莫兰顿等等。这些人在改教时期把北欧从天主教地区变成了基督教地区，声称他们带领欧洲回归圣经，可是却没有回到圣经中讲灵恩的部分。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我已经说过，有人在圣经之外加了一些东西，把事情变得复杂。七种圣礼、圣物、朝圣、向圣徒祷告，还有炼狱等等。因为在圣经之外加了这么多的东西，都不是圣经上的东西，这样就容易变成靠行为得救，而不是靠信心得救。是靠你的行为，而不是靠神为你做的事。甚至救赎是可以用钱买到的，还有也可以靠好行为得到，比如只要花钱就不用到炼狱，只要买赎罪券就行了。于是教会拿贩卖赎罪券的所得盖了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马丁·路德为此感到非常愤怒，便引爆了改教运动。所以信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因为加了这些规定要做的事而遭到了扭曲，变成可以靠自己得救，靠行为或是金钱得救。马丁·路德把福音信息简化为在基督里的信心。他的属灵导师施道比茨问他说，马丁·路德，你如果除掉了一切圣物，除掉对圣徒的祷告、朝圣、修行和炼狱等等，你要拿什么来取代呢？马丁·路德回答说，基督。人只需要耶稣基督。这是一场革命，变成了改教运动。这是马丁·路德、加尔文和其他一些人的功劳，他们简化福音信息，呼吁大家回归圣经。但是他们没有完成任务。在改教之后，有些东西保留下来了，但是有些不该拿走的东西却被拿走了。所以没有人是完美的，他们的改教工作做得不完美。如果我们活在改教时代，以为改教运动最为理想，我们的观念也会遭到扭曲。他们做了很多，但是做得不够。虽然改教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只从他们的角度来读圣经，我们就没有办法 真正的明白新约圣经，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明白。我来举个例子，他们大多数知道婴儿洗礼是错的，不符合圣经，马丁路德和慈运里都知道，他们清楚的知道，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不再给婴儿施洗，结果婴儿洗就持续到今天。是不是难以相信，明知不对却还是保留？他们之所以保留这个做法，显然是因为政教合一的教会不能给信徒施洗，这样做不符规定。政教合一的教会必须接纳每个出生在这个国家的婴儿为会友，了解吗？因为当时的基督教教会都是政教合一，不是自由教会，所以不能为信徒施洗。我们来看看这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联。首先，我要谈改教者有哪五件事没有做到，使得遵行改教运动的福音派信徒无法得着灵恩。第一，他们过于强调神的主权，或称作预定论。这是好几个世纪以前奥古斯丁所提出的想法，但是改教者一直没有纠正这个想法。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强烈主张预定论，不只是加尔文，马丁路德也是非常强调神的主权，说实际一点就是神想要复兴就会差来复兴。我们不可以寻求复兴，我们可以祷告求复兴，但神会决定何时差来复兴。比方神会决定你能不能得到某个属灵恩赐，你要留给神决定，别寻求，别渴望得到，神早已预定，也对这事有主权，他想要给你恩赐就会给你。我听过很多福音派基督徒说，如果神要给我说方言的恩赐，他就会给我。但是他们不会向神求，不会去寻求，当然也不会去使用，因为这件事由神掌管，了解吗？在圣灵方面过于强调神的主权，这表示你把圣灵要做什么全都交给神来决定，这只对了一半，有部分是对的，但是不全对。圣经劝勉我们要为别人按手祷告，要寻求恩赐，不是完全由神预定他要把恩赐给谁。保罗要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只有这样东西是圣经允许我们切慕得到的，甚至只有他是圣经命令我们要切慕的。如果别人有这些恩赐，你会渴望得到吗？你真的很渴望得到吗？那就向神求，直到得到为止。可惜这不是改教者的教导，所以他们不强调教会的更新，只是一直在祷告求复兴降临。各位了解吗？他们认为这是神的主权，有一天神会差来复兴，现在不必向神求更新，只要把握目前拥有的。这是改教者的倾向，不是对错的问题，有些人应该了解我的意思。第二，他们不够强调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焦点都放在基督，把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放在首位，这一点毋庸置疑，基督居首位。改教者完全尊崇耶稣，可惜他们很少谈第三位，这是一大弱点。大家会自由地谈论耶稣，却不会自由地谈论圣灵，但是圣灵跟耶稣一样都是神，各位了解吗？这是一大弱点。如果你研读加尔文所写的《基督教要义》，我家里有两大本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那是加尔文的中心教导。这本书中大约有120页在讲十诫，但是只有15页在讲圣灵。这是改教者的通病，他们花很多时间思考圣经，他们也花很多时间思考基督，但是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圣灵。所以在加尔文的著作中，谈十诫跟谈圣灵的篇幅不成比例，使得支持加尔文神学的人容易墨守律法，比较没有自由。 因为强调律法过于强调圣灵。第三，我已经提过，他们没有倚靠圣灵把天主教徒变成新教徒，而是倚靠国家的权力，倚靠君王和议会的权力。改教者说服德国萨克森王和苏黎世议会成为新教徒之后，突然间大家都被告知你现在是新教徒了。他们是用国家的权力而不是圣灵的能力来改变人，所以他们才会保留婴儿洗礼，因为他们保留了政教合一的关系。他们利用政府的权柄来改变人，而不是倚靠圣灵来改变每一个人。所以整个地区的人都从天主教徒变成了新教徒，遇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可能又颠倒过来。英国也是这样，我们有天主教国王和女王，也有新教国王和女王，双方互相迫害，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权柄，了解吗？所以瑞士直到今天还有天主教州和新教州的区别，全是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新约时代的教会没有公权力可以使用，必须倚靠圣灵的能力来改变人。第四，他们对中世纪时代的迷信反应过度。天主教徒相信超自然的神迹，相信医治神迹，他们相信朝圣和圣物能够带来医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改教者反对中世纪的想法，因为许多人虽然相信医治，但是他们认为医治的原因不是来自圣灵的能力，而是来自到某个圣地去朝圣，到罗马跪爬圣梯，或者是碰触已故圣徒的遗物。所以他们相信医治和超自然的神迹，却弄错了医治是从哪里来的。改教者就大力扫荡这观念，一竿子打翻一条船，不再讲医治，因为当时医治总是和迷信扯上关系，各位了解吗？所以改教者不强调医治神迹或者是赶鬼神迹。第五，我认为在改教者的观念中，圣经完全取代了圣灵。他们把某些事归为圣经的能力，但是新约圣经把那些事归为圣灵的能力。我举个例子来帮助你们了解。这个例子当然太简单，你可以纠正我，我相信很多人想纠正我，但那正是改教者所抱持的思想还有精神。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福音派基督徒正是如此，因为他们受到了改教者很大的影响，没有让新约圣经全盘影响他们的思想。他们从马丁路德或者是加尔文的角度来读新约圣经，所以他们对于某些事了解透彻，可惜对于某些事却不太了解。然而改教运动有个左派，有人把它称之为改教者的继子女，他们被称为崇浸派，意思是受洗两次，从字面就知道他们相信什么。另外还有个左派是所谓的属灵派。在这些左派人士中，左派，你们的左边是哪边？改教运动的这些左派人士，他们确实重新发现圣灵和圣灵的恩赐。可惜的是，基督教改教人士不欢迎这个发现，反而深恶痛绝，就迫害这些人，把他们赶出改教运动，甚至淹死那些受洗过的基督徒。他们觉得这个惩罚很合适。我曾经站在苏黎世河岸上，就是他们当年淹死崇浸派人士的地点，下毒手的不是天主教徒，而是基督教徒，因为他们不喜欢这样。我想这些左派人士为改教运动下一个逻辑的结论，准备一路这样走下去。他们建造自由教会，带领人一一信主，而不是靠国家的力量。但是大众很讨厌他们，也迫害他们， 结果让他们变得极端，偏离了圣经，过分看重圣灵，太看轻圣经，而改教者则是太看重圣经，太看轻圣灵，真是可悲。但是这左派后来出了一件好事，有一个叫做门诺西门子的人，他是今天门诺教会的创始人。门诺教会对英国福音派的影响大概是最大的，这很有意思，虽然他们的人数很少，但是对于春季丰收的影响很大。这是源自左派思想，但我们谈的是改教运动的核心。福音派之所以不信任灵恩派，第二个因素是清教徒的讲道。清教徒时代接在改教运动之后，在英国曾经有很大的影响力，后来在美国影响力也很大，因为是清教徒在新世界建立美国这个国家。但是在清教徒的教会中，最重要的是讲台，他们非常看重讲道，大家期待来到教会就是为了要听讲道，来听伟大的清教徒牧师讲道，内容都在强调神学。有一个真理惊奇出版社出版了清教徒时代许多伟大传道人的讲章，但是会众能够参与的部分就只是唱唱圣诗，讲台上的人负责所有的祷告和讲道，几乎只有一个人在侍奉，大家只能够跟随传道人听他怎么解经，然后在生活中照着去做。但是在教会中，会众大多是被动的，很像今天的情况。看到没有，这是典型的清教徒场景，我高高站在上面讲得头头是道的样子，你们坐在下面只要听就行了。今天都是这样做，但是完整的教会不应该是这样，这留下了一种模式，就是一大群会众光听讲台上的那个人讲，只用到一种恩赐。直到今天，很多教会仍然以讲道者为中心，我们只是听众而已，听他讲解圣经，这是清教徒留下来的传承。听众并不期待会看见超自然的恩赐出现，恩赐的焦点都放在讲台上，不是放在会众的身上，但这不是新约圣经的模式。第三个因素叫做时代神学，源自于兄弟会。有一个叫做达密的人创办了兄弟会，是都柏林圣公会的牧师，他决心改革教会，带进合一，完全按照新约圣经的教导来做。其中一个做法是废除神职人员，废除固定的礼拜程序，改在主日早上公开崇拜，让圣灵自由地带领每个人参与。这种形式很接近新约圣经的教会，但是如果缺乏能力，也可能会死气沉沉。一切都要靠圣灵的动工。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都柏林开始让大家靠圣灵的带领参与崇拜，结果你猜出现了什么？方言还有医治。他们非常震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们以为会有更多的话语、祷告还有赞美，却没有想到会有恩赐出现。但是当他们在崇拜中给圣灵运行的空间，就出现了方言还有医治，这就造成了一个危机，因为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于是他们开会讨论该怎么办。他们得出的结论非常的可悲，他们说，我们已经受到很多批评了，我们在社会大众和其他教会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很不好，如果容许这个现象持续下去，我们这个教会就完了。这是我用自己的话归纳的，他们当然不是这样讲，但是他们决定禁止使用那些不寻常的恩赐，免得破坏他们这一波运动的名声。我认为这个结论很可悲， 兄弟会本来有可能带领大家重新成为灵恩福音派，但是这个结论成了他们的一大败笔。虽然他们仍然维持了正确的敬拜形式，可是却已经失去了一些能力。各位，我要告诉你们，从这里衍生出了一些严重偏离新约圣经的神学。第一种神学相信整个历史可以划分成为几个时代，神会按照不同的依据来考验和对付人。第二种神学把基督徒还有犹太人分开，相信两者未来有不同的命运，犹太人未来会在地上，基督徒未来会在天上，两者从此分道扬镳。我给了大家一个粗略的大纲，提到时代神学把历史分成几个时期，有一个想法便悄悄地进来了，认为使徒时期不同于后来教会史上的任何时期，认定超自然的恩赐只在第一个时期出现，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后，这类的恩赐就消失了。我们一旦有了圣经，就不需要神迹了。虽然他们还是会为病人祷告，却不会想奉耶稣的名医治病人。所以时代神学带来的看法是，新约时代出现的事现在已经不会再出现了。他们把那段时期称为使徒时代，这种看法一般称为分离主义，认为那些恩赐过了某个时间点就停了。虽然从教会史上可以看出那些恩赐并没有停止，这个理论却深植人心，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今天当这些恩赐出现的时候，这个神学就有了问题。这些恩赐到底是哪里来的？看起来显然是真实的，以前的人无法解释，只能相信是来自魔鬼。很多人公开这样讲，也用白纸黑字写出来，比如声称方言是来自撒旦，这样等于犯了圣经所说的那种无可赦免的罪。这通常不是非基督徒犯的罪，而是基督徒犯的罪，把圣灵的作为说成是魔鬼的作为。耶稣说，亵渎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唯有这种罪是神不能赦免的。把圣灵的作为说成魔鬼的作为，今天比较少有人这样说，比较会说这是肉体的作为，不说是撒旦的作为，说是精神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不是撒旦的作为。所以他们不说这出于撒旦，而说这出于肉体，没有错。方言的来源有三种，我会在下一讲来说明，有从神来的方言，有撒旦来的方言，还有从肉体来的方言。属灵医治的来源也有三种，但说这全是魔鬼的作为是很危险的说法。如果你不相信神今天仍然使人说方言，那就只剩两种可能，不是出于人，就是出于撒旦。以上这些影响使得福音派不可能成为灵恩派，甚至会反对灵恩派，这很可悲。还好情况已经慢慢的在改变，大家重新在思考这件事。我说过，假如早期的兄弟会接受当时发生的事，说我们敞开心让圣灵动工，结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可惜他们跟很多人一样，因为不习惯一些事就觉得害怕，恐惧最会妨碍客观的思考。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有个女士曾经来对我说，希望这个教会不会有超自然的事发生。各位，我们来到教会朝见神，可是却又害怕超自然的事情吗？大家都会害怕那些自己无法掌控或解释的事，害怕没有看过或是不习惯看到的事。我想这只是一半的问题，但是这三个因素确实影响了福音派的想法。虽然 现在的影响比较小了，但是仍然根深蒂固。有很多很好的福音派教会，大家在那里听讲道，回应神，重生得救。可惜这些教会却无法接受灵恩现象，这样实在是很可悲。各位，另外的一个问题是，福音派和灵恩派目前的关系如何？这两个教派的互动如何？我只讲二十世纪之后的情况，因为在这之前两者毫无互动。从二十世纪开始，灵恩派才变得这么重要，使得福音派不得不表态，必须要决定怎么看这个新的现象。刚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就在二十世纪第一天的晚上，引爆了一场灵恩运动。当时就在美国的一个叫做托皮卡的地方，有一群圣经学院的大学生通宵祷告，对主说，我们要圣灵的恩赐。他们锲而不舍地祈求，天亮的时候，那些学生开始说起方言。那所大学的校长非常兴奋，虽然他自己没有经历到，这是灵恩运动的起点。1901年1月1日的晚上，如果你知道世纪的算法，那是20世纪的第一个晚上，就像2001年1月1日是21世纪的第一天一样。各位知道吗？起点不是2000年的1月，而是2001年的1月，因为第一世纪是从西元一年开始算起。讲这个有点离题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样的事不但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亚苏彻街，也发生在桑德兰的一个圣公会教会，他们是受到挪威灵恩运动的影响。二十世纪初，灵恩仿佛再度在西方国家出现，而且是大规模的出现。在1900年之前，灵恩派完全被忽略，属于灵恩派的人很少。但是从1900年起，再也无法忽略灵恩派。他们刚开始是少数，但人数越来越多，到20世纪末大概已成多数。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灵恩派至今已经经过四个阶段，我称之为波，因为有所谓第三波这个词，你可能听过。所以有几波灵恩运动，第一波是头50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怀疑。福音派对灵恩派抱着很大的怀疑，对灵恩派抱着很大的怀疑，灵恩派基督徒被赶出福音派教会，结果就成立自己的教派。大多数的灵恩派教会是在二十世纪头50年建立的，原因就在于不被接纳。现在灵恩派传讲的福音没什么两样，传讲童女生子，传讲替代的救赎，传讲身体的复活，传讲基督再来，天堂与地狱。他们传讲福音派所相信的一切基要真理。福音派不能够接受的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圣灵的洗。灵恩派称作第二次的赐福，我认为这样讲是错的。福音派在圣经上找不到第二次的赐福这个词。第二是强调方言，这是福音派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灵恩派特别强调说方言是受灵洗的第一个证据，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会说方言，就是没有受过圣灵的洗，这是福音派无法接受的教导。老实说，这两种说法我也不能接受，但是我再提醒一次，你如果不小心，会一竿子打翻一条船。但是我想，很多是跟风格有关。福音派的聚会，气氛常常是很冷静，没有情绪的表达，非常理性，而灵恩派则好像认为越大声越有能力。所以聚会通常很大声，不受约束，不加控制，甚至很不庄重。另外还有社会地位的差别，灵恩派基督徒 大多是社会底层的人士，福音派基督徒则大多是中产阶级。我想这仍然是一层障碍。但是新约时代的教会主要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是高贵或明智之士，不是聪明人士，而是奴隶居多，劳力的人。各位，福音派基督徒大多是中上阶层的人，因为他们注重理性。但是灵恩派的聚会让人觉得很兴奋，多彩多姿，不只是做礼拜而已，还可以看见很多事发生，这一点触摸了教育程度比较不高的人。所以有社会地位的因素，也有敬拜风格的因素。但是刚开始福音派对灵恩派有很深的怀疑，就连我在25岁之前也以为灵恩派是奇怪的教派。我没有参加过灵恩派的聚会，但是我听说他们认为越大声越有能力，那是他们主要的基本信念，我就跟他们保持距离。第二波从60年代开始，20世纪下半叶的情况截然不同，我把第二波叫做包容。那个年代灵恩派教会已经存在够久，社会可以接受了，连牧师都开始穿牧师衣领，显然已经被接纳。现在灵恩派牧师会受邀加入当地牧师的联谊，加入教会议会，被接纳为教会，前提是他们的聚会不能太大声，只要他们不过分强调那两个基本原则，就可以加入像是格里汉的布道团，加入各种教会的活动，跨教会的活动可以接纳他们，只要他们不把自己奇特的信念带进来。了解吗？大家开始包容灵恩派。灵恩派基督徒被接纳以后开始有一点得意，情况改观了，过去被迫害很久，如今被接纳，却因此失去了一些优势，因为他们变得比较庄重，牧师也比较像传统神职人员了。不过在60、70年代，很突然的也很意外的，灵恩派的现象开始出现在各种教派之中，不是上面的人，而是下面的人，很少是发生在传道人身上，而是在会众的身上。突然间大家都在讲受圣灵的洗，有些我们所谓的福音机构，比如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团契，就特别的明显。但是对这现象影响最大的是大卫维克森的书《虎穴亡魂》，这勾起了一整代年轻人的想象。书中在谈受圣灵的洗，一时之间所有的年轻人都想受圣灵的洗。这现象也出现在年纪长的人身上，还有天主教教会、圣公会教会，尤其是大西洋彼岸的圣公会、寻道会、长老教会。什么长老教会？连最保守的教派都有这个现象，实在是不可思议。突然间各教派纷纷成立委员会要讨论这件事，教派最喜欢成立委员会了，他们要决定怎么面对这件事。但是整个情况开始改观，尤其是在天主教国家，第三世界更是明显。所以我们来到第三阶段，我称作同化阶段，因为第三波的目标，第三波这个词是彼得·魏格纳想出来的，他是温约翰的同工。第三波这个词就是彼得·魏格纳想出来的，目标是把灵恩派的原则带进福音派，或者应该说是把灵恩派的经验带进福音派的神学。在同化的过程当中，天主教徒也把灵恩派的经验带进了天主教的神学，结果就是，各位，在我们要继续谈下去之前，请先回想一下我曾经说过的 灵恩派两大原则。当他们开始同化的时候，拒绝了第一个原则，但是接受了第二个原则。换句话说，大家普遍接受使用圣灵的恩赐，但是不接受领受圣灵的经历。原本领受圣灵的部分，福音派认为信主的时候就会受圣灵的洗，天主教则认为婴儿受洗的时候就会受圣灵的洗。换句话说，他们的教导是受圣灵洗的时候不必出现什么现象。福音派认为信主时就会受灵洗，天主教认为婴儿受洗时就会受灵洗。后来会使用圣灵的恩赐，是因为已经不知不觉领受圣灵了，所以才会有圣灵的恩赐。希望你们能够了解我的意思。所以灵恩派的两大原则，在20世纪末的时候，一个普遍被接受，一个普遍被拒绝。所以现在大多数人相信我们是不知不觉领受圣灵，表面上没有任何征兆。福音派认为是信主时受圣灵的洗，天主教认为是婴儿受洗时受圣灵的洗，因为已经领受圣灵之后就可以使用圣灵的恩赐。灵恩派的原则，一半被接纳，一半被拒绝。很多人觉得这没有关系，觉得这个情况很好，但是这有一个缺点。如果少了灵恩的第一个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则就不太可能会发生。两者缺一不可。简单的说，如果不传讲圣灵的洗，就不太可能出现圣灵的恩赐。所以我认为第三波是一种妥协。不管有多少人接受，第三波仍然丧失一个必要条件，最后会全盘推翻20世纪重新发现的这个真理。我相信是这样，所以我才会根据这一系列的信息写成一本书，取名叫做《第四波》。只有我用这个词，但是我相信第四波也就是整合的波，可以让双方的重要真理不至于遗失，让灵恩派和福音派完全整合，没有妥协，把灵恩派和福音派双方都相信的圣经真理融合起来，就可以在地上行出神的旨意。接下来的几堂课，我要从几个重要的议题来谈实际上该怎么整合。